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4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老年大法弟子背法的体会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6日。我是河北农村一名老年大法弟子，今年73岁，修炼法轮大法22年了。师父在历次讲法中都谆谆告诫我们要重视学法。转法轮我背过3遍，第一遍背转法轮是在邪恶疯狂迫害流离失所中，为抵制迫害，增强正念，兼修大法到底，我决心背转法轮，用了1年时间背了1遍。通过这次背法，为日后正实法修炼反迫害打下了较好的基础。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，迫害中都没能动摇我对大法的坚信与兼修大法的决心。自从第一次背过转法轮，一晃10多年过去了。尽管平时能抓紧时间学法，但学法入心的程度总觉得达不到背法的那种状态。曾几次升起再背转法轮的念头，因有许多正实法的项目要做，时间总感到不够用，一直没能如愿。回想起来还是心性上的问题。当我下决心再背转法轮时，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，这样于2017年12月22日冬至开始第二次背转法轮，用了半年时间背完1遍。3个月后我又开始背第3遍转法轮，那天是2018年9月23日秋分节。这次背转法轮收获很大，背法时那种感动震撼时时会感受到，身体变化也大。下面将这次背法的经历和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背法中的感动。每当静下心来背法时，内心无名的感动难以抑制，有时一拿起书来，刚背2句眼泪就下来了，再出声背就背不下去了，那种感受不知是幸运，是喜悦，还是感恩。当背到转法轮，法轮大法的特点一节中，师父说，目前像我这样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的，没有第二个人做，你以后就知道我给你做了件什么事情，所以希望你也不要悟性太低了。我心里很震动，就想流泪，心里想着师父为救度弟子众生付出了多少心血，无法想象，也无从知道。此时内心升起无比的感动与正念，我要跟师父一修到底，尽自己所能，按师父说的去做，努力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，不辜负师父的苦心救度。师父在转法轮修炼要专一一节中讲，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公开传正法，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，而且在末法时期开了这么一个大门，其实是千年不遇的，万年不遇的，但能不能度，也就是能不能修，还得靠自己。我讲的是一个庞大的宇宙的理。背到这段法，心里很触动，眼睛湿湿的，心中暗暗地说， 师父，我一定听师父话，坚定修下去，不错失师父赐予的千年不遇的、万年不遇的这样的宝贵机缘。今后的路不管有多远、有多难，弟子都会一如既往精进再精进，直至圆满随师还。背到最后两页时，我捧着转法轮读法，我想我传法的时间基本快结束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眼泪刷刷往下落，那一晚上最后两页多我是流着泪背过的，背最后一小段时几乎是泣不成声，我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恩。当时我就想，转法轮这最后一页我要坚持背下去，要每天背一两遍，因一放下就忘了，有点舍不得，所以至今未放。背法中内心的感动经常不断出现，激励我决心背下来，不畏难，不放松，就是抓紧时间，一段一段，一页一页往下背。每背过一段，我都双手合十，谢师父对弟子的加持。第二部分，背法中的考验。背法过程中也不是很顺利，各方面的干扰也很大，思想中的杂念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，周围环境中的干扰等，把握不好都会使你思想涣散，背法速度减慢，效果不好。一、环境的影响。去年过年期间，我住处唯一的邻居大哥去外地医院住院，孩子老伴都同时去医院服侍，整个胡同前后左右四邻无别人，只有我一个人了。天又冷，没有鞭炮响，不让放，寂静无声。天生胆小的我，此时胆小紧张的心又起来了。虽然几年前师父已给我拿掉了很多怕的物质，一般情况下能够坦然面对寂寞冷清，但在这特殊情况下还是有些紧张，这时胆小害怕的心又出来了。但我心里明白，这个怕不是我，我就排斥它，灭掉它，不允许它干扰我正常生活与静心背法，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与周围环境中的一切干扰，决心从根上清理干净。就这样，在正念作用下，每天晚上依然静心背法到九点半，没影响背法进度。二、生活中的干扰。我家院中的水管为防冻，每年进九冬至就卸下水龙头，安上个堵头，这样做十年了没出过毛病。去年正月初四晚上九点多，刚背完法准备睡觉，院里咣当一声响，吓我一跳，但我马上镇静下来，心想考验又来了，去怕心的。我大声念发正念的口诀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同时开开院灯，出门一看，原来是水管上的堵头掉地上了，冻掉了。这怎么办呢？管中的冰一化开就得跑水，只能关总水闸，可铸铁的井盖很重，又冻着搬不动啊，只好叫来外甥打开井盖，关上水闸。他说明天上午来修。第二天天很冷，刮着风，水闸关了，燃气炉上不了水，水少了就熄火。等了一天外甥也没来，因正是过年，少不了亲朋相聚，我没打电话催他，心想休忍吧，静下心来向内找，相继发生的这些事是去我哪些心呢？一想要去的心太多了，怕求人的心，怕麻烦，怕有事的心，爱发愁放不下事的心，孤立无助的心，爱着急的心，胆小的心等等，找出一堆人心。就是因为这些心，平时老是很紧张很累，这回到了去这些心的时候了，这不就是让你去这些心吗？这次一定得去掉他们。一想，反正有饭吃，暖气炉暂时还没停，屋里还不冷，不管他了，抓紧时间背法吧，先发正念，清除干扰，努力排除思想中的杂念，开始背法。该背偷气、采气两小节了，心放下了，法也背得顺利，一天背了六页，比哪天背的都多。 到第三天，初六勉强装上堵头，仍不牢，总水闸还要关，用水就搬井盖，开水闸，之后再关水闸，盖好。我每搬一次都出一身汗，维持到初九才有水暖宫。这事要在以前，我哭的心都有，各种人心都得起来。如今因心里装着法，明白是叫我修的，去人心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是有针对性的，真正的指出那颗心，去那颗心，那么修的就非常快。因明白了法理，心放下了，关过了，被法没耽误，水管也修好了。三，思想中的干扰。我从小爱记事，爱想事，心不静，修炼后这些心也是很难去，加上生活中琐事的干扰，很长时间我学法练功发正念不能入静。被法中明白了静不下来的原因，是你的心不静，达不到那么高层次，所以要在修心上下功夫。我努力排除杂念，抑制它，什么都不去想，念头一出就念灭。随着被法的深入，有了明显改善。第三部分，被法中的收获。这次被转法轮，感觉被完后印象仍很深刻，回想整本大法，每一讲每一节都能贯通，历历在目，在通读时也能静心和入心了，有像被法时的那种状态，融于法中的感觉，发正念练功时杂念也少了。一，被法过程中明白了更多法理。这次被法中，师父又点给了我不少法理，如被转法轮走火入魔一劫，师父说他得真正去修炼，重视心性，真正去修炼才能去病的，因为练功不是体操，而是超出了常人的东西，那么就得有更高的理和标准来要求练功者，必须做到才能达到目的。我平时法也学了，功也练了，事也没少做，但没有用更高的法理和标准来要求自己，背到这一段一下子警醒了，应该时时用法去衡量要求自己，达到标准才行啊，今后要按法中要求努力做到。二，被法中心纯净了许多。过去亲戚同修到一起，少不了说些家常事，相互问候，了解一些事情，过后才察觉尽说人的事了，没在法上交流，那时候是意志不说，现在悟道是没有达到那个层次，就是那个状态，随着被法，对常人中的事不愿去问去说了，就是那些长期放不下的对亲情、已故母亲、兄长的执着，时常泛起的往事的回忆，现在也不想去想了，这些心都在被法中不知不觉淡化了，去掉了，在常人堆中好像没什么话可说了。三，身体变化也很大。被法前有一段时间打坐有些艰难，有时腿很痛，左脚还往下滑，常用布带挂着，被法中不知不觉打坐一小时又很轻松了，并能随时抑制冒出来的杂念，心较以前静了许多，腿不疼了，脚也不往下滑了。一亲戚同修见到我说，你精神真好哇，我说我在被转法轮了。去大姑姐同修家，姐说，小霞保姆50多岁，看你老劲儿，脸又白又亮。小霞说，我老劲儿皮肤真好，比我这脸还光滑，没皱纹，哪像70多岁的人呢。我告诉她我是练法轮功练的才这样，早已给小霞讲过真相，也退出了团队。外甥女同修到我这来学法，她说一到你这屋里脑子就清亮，什么都不想了，一到家或单位就乱哄哄的。有不少人，有同修也有常人，一进我这屋，他们就说感觉舒服，心里痛快，我觉得他们说的是真实的。第四部分，一个月背完三讲转法轮。去年腊月得知春天要去女儿家住一段时间，可转法轮还有三讲多没背完， 离开自己家的环境，要背法就很难了，背不完这次就半途而废了。我想绝不能因此影响背法，我要赶在出门前背完这三讲，按原进度是不行的，要加快速度，尽量提前，决心已定，放下其他事情，集中精力时间背法。我要照师父说的做，在床上坐着背法，对面是白墙，就像屏幕，为了不分散精力，就注视白墙，意念中把背的那段法放在墙上，睁眼看到每一句每一行在墙上显示，并记住每行每个字的位置，这样思想集中，背得快，记得牢。背的过程中不断排除杂念，只守住一念，排除干扰，静心背法，不急不躁，一字一句的背。有时感到很长，难度较大的一段法，当放下任何心去背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中就背下来了，如周天意念中的某些段落就是这样。为节省时间，生活从简，一次熬粥够吃三顿的，做一锅大米稀饭吃两天，再蒸出一锅包子，每顿汤腾有稀有干，十分钟熟饭，从来不去外面吃早点，因为要排队也费时间，在家腾上饭还可以收拾房间。背法时间每天早晨练完功，发完六点正念，开始背法到八点，有时到八点半再去腾早饭，晚上从七点半到九点半，这样背完第九讲时，回头一看，三讲整用一个月，提前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，心里很踏实，也很满意。这次背完转法轮用了五个月零三天。结语：我一个人生活整整十年，也是专业修炼的十年，期间有困难，也有诸多方便之处。我能全身心投入去做三件事，时间自己支配，如练功、发正念可放音乐，吃饭时可听明慧广播，九评联播与解体党文化，能出声背法，做正实法的事，早出晚归没牵挂，没障碍。师父给我安排了这样良好的修炼环境，使我得以能够大量学法、背法。在背法的这段时间，心里时刻想着法，在师父看护下闯过一关又一关，磨难中心性在提高，境界在不断升华。但细想来，自己还有许多需要突破的东西，许多要去的人心、执着与观念，今后我会努力做好，坚持背法，精进实修，多救人，回报师尊。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浅谈贪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2日。十多年前，有个女同修从弟弟那里进了一批 MP3 卖给身边的同修，自己挣了点钱。后来周围同修提醒她把差价退还回去，不能赚同修的钱，这不符合大法。可是阴差阳错的就一直拖着，后来找不到当初买 MP3 的同修了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这个同修后来因讲真相被举报，被非法判刑三年。此同修很善良，也很坚定，但是为何被严重迫害呢？是不是挣了不该挣的钱呢？我自己也曾贪心很重，比如乘坐公车办私事，花别人给的购物卡，索要赠品，吃免费餐等等。有天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咱不要，咱若要自己去买，这句法时突然一震，是啊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需要什么自己去买才是正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占了便宜就属于得的一方，那么你就得失，以后就尽量用自己去买的理来要求自己。办公室洗手间里的手纸一个星期只放三卷，以前我洗手从不拿自己的手纸，有天想到我每次都用公用手纸，那么我用的多了，别人就用的少了，后来我就自己拿纸去，
但是养成的习惯很难改的，这个便宜没占着，有的时候贪心会痒痒，我就不断地反对它，抑制它，清除它。我曾问自己，神会贪婪吝啬吗？神会占人的便宜吗？我是修佛的，口口声声要放下一切，住持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如果连一张纸都放不下，那么我放下什么了呢？其实在传统文化中，清廉是高尚的美德，而贪婪是腐败耻辱。可是随着人类道德的败坏，我们也都随波逐流，变得不知羞耻了，有时也以不花钱占便宜为乐了。其实这是变异的、不正的、扭曲的价值观。古语讲，贪他一粒粟，失却半年粮。语出五灯会元护国景元禅师释贤节。子罕曰，我以不贪为宝，而以欲为宝，若以于我，皆丧宝也。语出左传襄公十五年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，如山间之清风与水中之明月。语出宋苏轼前赤壁赋。真正的修炼者就要放下这贪财贪物之心。有这么个故事，叶天士治好了康熙皇帝的搭背疮，皇上欲重赏他，他却婉言谢绝。叶天士说，学生行医以来只收诊金，从不接受病人的任何馈赠，无一例外。皇上说，怎么，叶天士连朕的赏赐都不接受吗？叶天士说，学生行医三十余年，深知医道通于天道，医道有割骨之心，而不可有一己私利，医术乃济世之术，医者关乎千万人之性命，人命关天，若把医术当成求名求利之术，则无异于盗匪。学生深知医术万不可和钱财扯在一起，只有无私无我，医术方可圆融如意，医道方可为正道。还望皇上能体谅学生求全之际，成全学生之意愿。如果说用医术求利无异于盗匪，那么用大法求利也许无异于旧势力烂鬼黑手，修炼远比医道要严肃得多。有私欲私利，就没有无私无畏，也就心性没提高。所以一定不能把学员当作市场赚大法的钱，只有以纯净心走正路，才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在小说《水浒传》中有一段写道，鲁智深将出一包金银彩缎来贡献本师。智真长老道，吾弟子此物何处得来？无意钱财，绝不敢受。智深禀道，弟子累经功赏积聚之物，弟子无用，特地将来献纳本师，以充功用。反思自己，我省的钱是干净的吗？用的电脑是公家报废的，包书皮的纸是朝别人要的，邮寄真相信件乘坐的是公车，花的都不是自己的钱，还觉得自己挺聪明的。不久前有个同修让我复印抄写经书的纸张，我在单位复印的时候，主管看见了，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，我立即停止复印，低头走了出去。为什么我要用单位的复印机呢？还是自己舍不得花钱，有占便宜的心。我应该用自己的钱复印抄法的纸，才是真正的为同修负责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再认识》中说，真能这样提高上来，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，才是最神圣的。去掉贪心，提高心性，才是圣洁的，才有威德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修者记》中说，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，坏教坏法，空度百年并非修佛。我现在理解，没有放下钱财就没有真修，还可能干扰破坏佛法。有的搞传销，有的搞集资的同修，可能根本不懂这句法的真意，也就没得这句法，才会走偏，远离了大法。他们为了一点点钱财，犯下如山如天之罪，是极其可怕。最近听说一件事，有个同修会做生豆芽的小机器，A同修到他家看见了， 觉得挺好，让他给自己也做一个。 B 同修知道了，让他给自己也做一个。 C 同修知道了，让他给自己也做一个。其实这种小机器网上都有，价格也不贵，为什么不自己买而让同修给自己做呢？其实这件小事上反映出这些同修有贪心没去。如果同修利用做三件事的时间为他们做机器，这不是耽误了同修的提高和救人吗？这不是因小失大吗？其实转法轮中不失不得的法理师父一直在讲，但是稍不留神人的私欲贪心就会泛起，所以一定要学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，职工都拿，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，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。在利益上修炼人一定要清白，不但不能干顺手牵羊这种事，而且还要把修炼前贪占的如数偿还才是真修。一点拙见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重塑生命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月18日。我是1999年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在生命的历史长河中，只是短暂的瞬间，但这却是让我刻骨铭心、永远难忘的岁月。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，一路慈悲保护，使我能在那铺天盖地红色恐怖下跟头把式地走到了今天，把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做事能为别人着想、身体健康、与人为善的人。大法重塑了我，我发自生命深处对师尊无限感恩。今天说说我在正法修炼中的一段心路历程。第一部分，一朝得法，心诚志坚。从记事到得法前，我一直相信世上是有神佛的，特别爱听老人们讲的神鬼故事。人生不如意，很羡慕向往天上那些神仙的美好生活。特别是结婚后，因和丈夫的性格不同，经常为家庭的琐事吵嘴打架，加之工作和生活的诸多压力，使我心力交瘁。而自几岁时，我就得了多种疾病，尤其是严重的神经衰弱、结肠炎和胃窦炎。30刚出头就未老先衰。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，人活在世上到底为了什么？来去一身光有何意义？在气功高潮中，为了找到能解脱人生苦难的功法，我到处去拜师学气功。几年中学了近10种功法，时间耽误了不少，钱也花了不少，结果一无所得，原来多病的身体反而更糟。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那样，你到处拜师，花多少钱，你找不到。我心灰意冷，觉得人世间再没有值得我追求的东西了。1995年10月19日，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，我得到了神圣无比的法轮大法。我见到宝书的一刹那，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流，来自生命深处的声音，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大法啊！师父啊，弟子终于找到您了。同时，一个坚定的信念扎在了我的心田，今生跟定师父，兼修大法到底。兴奋使我一夜无法入眠，天没有亮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公园的练功点， 很快五套功法就学会了。第七天的早上，正在练第二套功法时，一股来自东北方向强烈的热流直冲我而来，瞬间从头顶灌入全身。因为力量太大，我站立不稳，慢慢地倒在地上。后来才明白，是师尊给我灌顶清理身体呢。从此折磨我多年的一身疾病一扫而光，我变得无病一身轻，至今20多年没再吃一粒药。法轮大法是真正性命双修的佛家大法，随着不断学法修炼，我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人变得年轻开朗，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。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庭中，我不计个人得失，不争不抢，能善待他人。在单位里连续几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也荣获直属局的荣誉嘉奖。一次我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后，我们单位退休的老书记知道后，急忙从家中赶到大街上，当着多人的面愤怒地大声说，法轮功好坏我没有练，不能随便说，但抓某某某指我就不服气，他在我们单位是大家公认的好人，工作勤勤恳恳，认真负责，人家练功身体没有病，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坏事，抓这样的好人，你们公安算些什么东西？这是后来其他人告诉我的。第二部分，家中的好儿媳，楼里最好的人。在婆家和娘家，我是长女，也是长媳。我和丈夫一直孝敬关心双方的老人，就是在我们生活很困难的情况下，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为老人尽孝。特别是退休后，弟弟妹妹都上班，我们俩尽量的多为老人承担，让弟妹们能安心工作。我俩和双方的兄弟姊妹多个小家庭相处和睦，都能相互关心和帮助。我修炼后的行为得到了人们的好评和尊重，了解我的人都称我是好媳妇和好女儿，这为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打下基础，多数人都能相信和接受。我与邻里之间关系融洽，每年冬天下雪后，我都主动去清扫楼前的雪。我居住的楼里楼梯多年也只有我一个人扫，一邻居几次对我说，他老伴儿生前多次跟他说，咱这楼上的所有人，我是最好的人。我说，是法轮大法让我做好人的。在这些年我被迫害时，我的邻居们都真心地帮助我，有的为我保存大法书，有的给我通风报信，有的斥责抓捕我的恶人，没有一家人在看我的笑话，更没有幸灾乐祸的。我很感激这些正义善良的邻居们，我也把大法的真相都告诉了他们，相信他们都会有好的未来。得法后的前几年，弘扬大法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，亲朋好友、同事、熟人，只要见到能搭上话的人，就一定要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，把大法的福音广传四方。我的多位家人、亲朋好友也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中，婆家和娘家的村里相识的也有多人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沐浴在浩荡的佛恩中。第三部分，放下生死，进京讨公道。1999年7月，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对法轮大法发动疯狂的迫害。经闻此事，我心中产生了坚定的一念，必须进京为师父与大法讨还公道，尽一个大法修炼者应尽的责任。 想法单纯，没有犹豫和怕，没有想自己会如何。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三次顺利到达北京。720当天进京时出现一个插曲，路上解访的警察很多，关卡一个接一个，很多法轮功学员都被拦截回本地。我和一同修坐车出了本市不多远，就上来了一个警察，他不在座位上坐，一直站在车门旁，每当遇到关卡时，他就把头伸出去告诉解访的人这车已查过，下面的警察一摆手就过去了。他一直这样陪我们通过了很多的关卡后才下车。当我们天亮前到达北京时，车里有人很兴奋地大声说，我们今天不知是借了哪个高人的光，这么顺利，不然可麻烦了。我们大法弟子心里清楚，是师尊在一路护送着我们呢。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师尊。2000年底，我第三次进京，因上访无门，只好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，为大法申冤。当我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举在头顶，发自肺腑地喊出法轮大法好，还大法师父清白的时候，我感到自己高大的身体屹立在苍宇间，真的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宇宙保卫者。内心发出强大的一念，宇宙大法绝不允许邪恶迫害。一会儿，一群警察扑上来，抢去了横幅，把我拖上了警车，拉到了北京朝阳看守所。在那里，我目睹了那些警察的种种暴行，他们像魔鬼附身似的，心狠手辣，已经没有人性可言。有的同修被抓后不报姓名，被绑在一个木质的大十字架上，几个恶警用带高跟的皮鞋狠抽他们的脸和全身，瞬间头脸变紫肿大，嘴鼻流血不止，有的被扒光外衣，只穿一件单薄的内衣内裤，推到零下近20度的雪地上，在露天的放风场冻，有的被从衣领里向身体内倒血和凉水，有的被恶警用皮带棍子抽打得脸肿大变形，满脸淌血，有的被恶警拳打脚踢，倒在地上不能动弹，有的绝食抗议，被野蛮灌食，差点丧命。一个年轻的同修被一个恶警用弹弓把脸弹得道道血痕。我心寒到冰点，这就是所谓的人民警察。我也非常的气愤，心想，有机会我一定揭露他们的恶行，不允许他们这样迫害我的同修。几天后，师尊果然给我安排了一个机会。这天，有上级部门的20多人到该派出所检查工作，那时我正被警察叫去所谓提审。一会儿，这些人去了审我的房间，有人拿着录像机，有人拿着聚光灯照着我。面对这群人，我心里非常的平静，没有一点怕，知道是师尊给我机会，在加持着我。一大堆人围在我的周围，一个好像是头目的人叫警察给我解去手铐，比较客气地对我说，今天给你说话的机会，有什么话大胆地说，有什么要求也尽管提出来，我们会认真考虑的。没等我开口，他突然表情有些严肃地对我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来北京这么多的人，会给北京的交通秩序造成多大的混乱，给国家领导带来多大的麻烦，这是违法的，是国家不能允许的。我意识到他的话具有很大的欺骗和煽动性，我不能让他再继续说下去。我眼睛紧盯着他，口气有些严肃地对他说， 你好像是个领导，相信你也是个有头脑的人，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。”他赶快说：“你讲。”我说：“在这寒风刺骨的大冬天，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人不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，而非要跑到北京这里来上访呢？不分年龄职业，没人组织和号召，没人逼迫，都是自愿的，不远千里的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跑到这里来，挨冻挨累不说，还要被抓被打。”他听后一愣，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反过来问我：“你说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起码有两点是肯定的。”他急忙说：“哪两点？”我说：“一，人多说明了法轮功是个好功法，这个功法从传出来，没有经过官方的任何形式的宣传，都是人传人，口传口的在民间快速传播着。一个人得了，受益很大，自然叫自己的亲朋好友也来学，不好不会叫自己的亲人上当的，因为这个法太好，才能有这么多人来学。”他听后赶快问我：“这是一个原因，另一个原因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因为打压法轮功是错误的，是冤案，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亲身受益者，是最有发言权的，人人都有责任来为蒙冤的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澄清事实真相。再说，北京是人民的首都，打压法轮功的政策也是北京的领导制定的，人民有冤情，不来北京去哪里？下面能解决吗？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，我们就是依法上访，没有做任何有损国家利益的违法乱纪的坏事，你说我们错在哪里？”在场的二十多双眼睛都紧盯着我，静静地听我讲，没有一个插话的。我稍微停顿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“我们老百姓相信政府，希望能尽快改正错误的决定，还大法的清白，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而无害，别无他求。倒是这些穿着警服的警察才是真正的在违法。”他说：“你能具体讲一下吗？”我口气有些严厉地说：“我原以为你们北京警察素质能比地方高一些，原来素质更差，打人心狠手辣，执法犯法。”我刚说完这句话，那个提审我的警察一下冲到了我的跟前，凶巴巴地说：“你胡说，谁打人了？要动手打我似的。”被那个头厉声制止了。我说：“领导，你看看，这个警察当着你们这么多的人面，对我都是这样，还要动手打人，可想而知，在没有人的地方，你们不知他们还会做出了多少伤天害理的大坏事呢。我说素质差，难道不对吗？”那个当官的表情有些尴尬。稍停，他叫我继续说：“我就我看到、听到的天安门派出所、朝阳派出所的警察打人行凶的那些暴行罪恶，通通都揭露了出来，也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及我得法后身心的变化等。我讲了很多很多，我觉得那时我就像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似的，话语流畅，不卑不亢，想说的基本上都说完了。屋内的气氛平静，都在认真地听我讲，相信他们也都听明白了。”停了一会儿，还是那个当官的打破了沉默，他转身问身边的那个警察：“他指我是什么文化程度？”“我是高中毕业。”那个头对我说：“你没有说实话，你不但有文化，而且文化程度一定很高，不然你不会说出这些话的。”我说：“并不是我的文化有多高，因我说的全是事实，是真话， 所以能把事实讲清楚。最后，那个当官的问我，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？我不假思索地说，立即放我回家，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回家。我们只是来向领导讲清法轮功的真实情况，希望领导尽快改正错误决定，我们没有犯法。他说，你一个人走不安全，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认识的任何一个人，叫他来领你回去，我们才放心。我说，我能自己来，就能自己回，不用你们费心。打压法轮功一定是错误的，希望你们不要继续执行错误的政策，不要再迫害在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。你们首都的警察也真应好好提升一下自身的素质，不然会败坏警察在人民心中的形象。他说，我们会考虑你的建议。谈话到此结束，我感到身心格外的轻松。我深知这并不是我如何，都是师父给予我的智慧和力量，让这些人通过这种特殊的形式明白大法的真相，停止对大法犯罪。我在心里深深感恩伟大的师尊。回到监室没有几天，我和另一个法轮功学员就被无条件释放了。当时监室共关了37名法轮功学员，分别来自六个省，只有我俩是同省同地区，又是相邻市的。其他的人有的继续关在那里，有的报了姓名被拉回本地继续关押。是我当时的想法符合了法，师尊加持我，保护着我，让我做了应该做的事。因为师尊在转法轮中早已告诉我们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第四部分，历经磨难。从1999年720进京上访到2007年春，我先后被警察绑架十多次，被非法劳教一次，被开除公职。关在洗脑班时，我糊涂过，向邪恶写了不上访、不练功的所谓保证书，做了一个大法弟子绝对不能做的大错事。表面上几次是被同修牵连，也有和同修们交流时被人构陷，也有是讲真相发资料发到了便衣手中。多次被抓后，都是在师尊慈悲保护下回家了。是邪恶想毁掉我的阴谋没能得逞，但因多次被抓被关，我的身心受到了很大伤害。2001年初，我们组织了一次50多个人的修炼心得交流会，遭人构陷，被抓到本地看守所。随后，我们八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，他们让我在劳教书上签字时，我不加思考地签上，这都是诬陷，我修炼法轮功没有犯罪，我不服。几天后要往劳教所拉我们时，早晨起床后我突然昏迷，不省人事了，送医院抢救，整整一天我才醒过来，警察也只好放弃了送我去劳教，其他七位同修都被非法劳教了。那时我不知什么是正念，但心里就有一个念头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师父是下世救人的，我修大法没有错，无论什么情况下，我也不能背叛师父和大法，一定跟师父走到底。这一念牢牢地印在了我的心里。后来我想，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坚定的心，关键时刻保护加持我，才使我在后来的一次次的大难中能活了下来。感恩师尊。跟头一个接一个的摔，我也没有真正的反思一下自己，只是单纯的认为得大法了，什么也不可能动摇我修大法的心和信师信法的心， 即使在洗脑般糊涂时，也没有对师父和大法不对的想法。修炼状态长期处于一个模式，抓了放，放了抓，不会悟，也不会修，自己也觉得好像不对劲，可就不知怎样往深处想。第五部分，悟道归正。2007年，我最后一次被抓到异地洗脑班，回家后的一天，我在母亲家，一个亲属表情严肃地对我说，知道你对法轮功是铁了心的练，我们也改变不了你，但如果练法轮功的人都像你这样，动不动警察说抓就抓，工作也丢了，家也不顾了，全家人都跟着你遭罪，有谁还敢再练？你见人就告诉法轮功这么好，那么好，我们没有看出好在哪里，监狱能关好人吗？好好反思一下吧。亲属的话，字字像重锤敲我。想想我这几年的表现，不仅没有证实大法，反而给大法抹了黑，让人也不敢练了。监狱是人间最不好的地方，是关押罪犯的，好人是不应该去那里的。很多人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但我的行为让人无法理解，我感到迷惑苦恼，不知问题出在哪里。我诚心求师尊点悟，那就学法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，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，就没有法修，没有向内去修，不修炼心性，不长功，就这两个原因。我豁然开朗，原因我找出来了。这些年我法理不清，轰轰烈烈的做事，像闹革命似的，并没有真正实修自己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在同修面前只是一个精进的外表，不会向内修，不修心性，才被邪恶钻空子，多次遭迫害。我得法不久，就参与了本地区的一些协调工作。1999年以前，我和另一同修分管几个乡镇的协调工作，我们都上班，每星期都往乡镇跑，什么事也不能干扰了大法的工作，有时让家人都不能理解。1999年迫害刚开始，我和两位同修主动配合，多次的和同修们交流切磋，使本地一批批的同修都去北京上访。那时我们省是上访人数最多的，我们地区是我们省去上访人数最多的，我们市又是我们地区上访人数最多的，轰轰烈烈的形势膨胀了对自我的执着。平时同修有什么过不去的关，也少不了找我，我都是热诚地去帮助。每天忙忙碌碌，东奔西跑，家里也经常人来人往不断，接触的同修也多，在哪儿都爱谈自己的认识，是一些同修误认为我修炼很精进，不自觉地崇拜恭维我，因为我不会修自己，显示心、欢喜心、争斗心、自以为是等多种人心没有去，反而在滋长，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不知道一切都是师尊在做，我们只是有个愿望，动动腿、动动嘴而已，好像自己有多么了不起，现在想起来真是无地自容。不能静心学法，是对法的不敬，法的内涵是不可能显现的，对师尊也只是一种感恩戴德，对大法一直停留在感性认识上，没有从理性上得到升华。认识到这些后，我感到很可怕和后悔， 家中无人时，我几次跪在师尊的法像前放声大哭，在心里暗暗地向师尊表决心：师尊，我错了，我一定要赶快归正自己，求师尊加持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》中说：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我开始真正的静下心来，大量的学法。通过一个阶段的认真学法和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学会了向内找，法理越来越清晰了，对于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概念也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，认识到自己以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个人修炼的路。师尊把720前得法的弟子都推到了最高的位置，720后再也没有给我们安排个人修炼的官，我们的修炼全部转入正法修炼上了，就是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，看谁行就选择了他，这就是理。我悟道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这场大戏的主角，是来救人的，不是来受迫害的。大法弟子不在难中，过去渡人的神被人迫害，是因为过去的旧法欠缺智慧，是层层变异的观念造成的。今天师尊传的是宇宙大法，从上到下归正一切不正的，是圆融不破的。渡人的神是绝不允许再被人迫害了。旧势力从久远年代就给每个大法弟子细致周密地安排了一套东西，对师尊的正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，是毁众生的，是不被师尊承认的。师父也叫我们全盘否定。那些死心塌地地跟随江泽民集团与中共协党的人除外，我们和迫害者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，而不是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。众生尊重师父和大法及大法弟子，他们生命才能得到保障。真正被迫害的是世人，世人又都是来源很高层的生命，代表着一个个庞大的天体和无量无际的生命，我们怎能不去救他们呢？明白这些法理后，我的观念转变了，从为我转变成了为他，心的容量扩大了，对生命生出了慈悲心。我不再仇恨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，不再抱怨那些讽刺挖苦我们的世人，于是第一念不想我如何了，而是想是否符合法，是否对众生的得救有利。听到什么危险的消息，想到的不是自己能不能被迫害，而是不允许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，不允许毁众生。去年一天的傍晚，有人敲门，我开门一看，是派出所的两个警察，其中一人说：你让不让我们进家？如果是前几年，我肯定不会让他们进家的，我会当作他们是来迫害我的恶人。这次我不假思索地说：怎么能不让你们进来呢？我知道他们是来听真相的，我没有让他们说几句话，也拒绝他们给我拍照，就是给他们讲真相。他们也都认真地听。临走时，其中一个人对我丈夫说：这是最后一次，我们再也不来你们家了。从2007年至今， 我一直稳步地走在师尊给我安排的正法修炼路上，不断地明悟法理，归正自己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同化大法，多救人。除了参与协调一些正实法的事外，还利用打语音电话、贴不干胶、发资料、面对面讲真相等方式救人。我在大法中成熟起来了，但知道自己离大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，我会继续努力做好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跪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定正念突破家庭磨难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9日。现将如何突破困扰我多年的家庭磨难的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切磋交流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，开始我丈夫支持我学大法，1999年协党迫害开始，我到北京上访遭迫害回家后，他出于对邪党迫害的惧怕，对我学法练功开始进行干扰，对我大打出手，家庭的磨难从此开始了。一次次的上访，一次次的被迫害，同时伴随着家庭暴力。我对丈夫的怕时时干扰着我做三件事，所以一路走来真是磕磕绊绊的。2016年6月的一天晚上，我和丈夫吃完饭后，因为放不下夫妻之情，为了点事，我和他吵了一架。第二天，我和同修到乡镇集市上讲真相，那天心态不好，我还是坚持去了，救人效果特别不好，也没有向内找找是什么原因使人不听真相，没有及时归正自己。结果表面看是因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，遭当地派出所绑架，家人被勒索3000元钱。傍晚我回到家，回家后丈夫对我又是一顿谩骂，说什么在家不许你练，我只要看到大把书我就撕，看见你练我就打你。我知道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操纵不明真相的丈夫针对我的怕来的，而我当时的心态不稳，怕自己的皮肉受苦，只好把书和师父法相藏了起来，利用他上班的时间学法，晚上到学法点学法。傍晚6点发正念，正是他下班吃饭的时间，但是我得发正念呀。我坐在床上盘腿发正念，丈夫看到后就打我，往门外拖我，让我出去练。有几次我就早一点吃饭，到同修家发6点的正念，但又觉得这不是办法，只好在家不打手势发正念。那些日子，每当傍晚6点以前，那个怕的物质笼罩在我的空间场，让我透不过气来。自己也知道这个状态不对，应该突破，但就是没有这个正念。我到学法小组跟同修说，家里没有学法的环境，没有办法，我要离婚。同修说，你离婚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起不到正实法的作用，还把你丈夫害了。本来这些干扰的出现是旧势力控制你的丈夫，针对你没修去的人心来的，你还不快清除这些人心，解体这些干扰，解救你的丈夫。你太自私，满脑子想的是自己，真正可怜的是你的丈夫。我们是修炼人，有师父有法，不怕苦，可他是个常人，常人就泡在名利情中，在这个迫害的环境下，我们的家人顶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，我们应该善待他，关心他，在生活中好好的照顾他，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，怎么能怨恨他呢？你丈夫的怨恨不善就是你的心的对应，但是做三件事中绝对不能退让，不能上邪恶的当。修炼没有捷径，
你快入心学法，多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空间场的那个怕，法能坚定你的正念，师父加持你有正念之后就知道怎么做了。同修对我有所帮助，但想离婚和离家出走的念头时常还有。直到有天晚饭后，我丈夫带着酒气又骂着我，你不是说我不让你在家练你就离婚吗？我就不让你练，我看你能怎么样，你今天必须选择要大法还是要这个家。看着他被邪恶因素控制，眼睛露出凶光，真是胆寒，但我还是坚定地说，我两个都要，我不会放弃你，更不会放弃大法。他又恶狠狠地打了我。面对这一切，我想我哪里没做好，就开始向内找。突然一个想逃避要离婚的念头闪了一下，是师父看到我向内找，把这个念头打入我脑中，告诉我就是这个不正的念头叫邪恶钻了空子，控制我丈夫对我如此的凶。旧事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法弟子家庭破裂，在世间起到破坏法的作用，来毁我的丈夫。认识到后，我特别内疚，感觉真对不起他，因为我没修好，叫他承受着不应该承受的，差点毁了他。认识到之后，他再也没那么凶恶，但是在家学法还是干扰我。这段时间我隔三差五也出去讲真相，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发正念。有一次碰到个同修，同修说家庭环境怎么样了，我说另外空间那个怕还在干扰着我，还没有突破。同修说你能不能豁上，我说我现在的心性还真达不到，没有那么强的正念。有的同修说是不是你上几世欠他的呀，我说现在正法时期，所有影响我们做三件事的都是干扰，都不能承认，是我的人心叫邪恶钻了空子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的手表到六点多一点就停了，我把时间调好以后，他又继续跑，第二天又是这样。我悟到师父点悟我得往前走，不能停在这儿。上学法点和同修交流，同修也说师父看着你这么长时间还没突破，师父着急呀。第三天下午，我在家入心学了师父的讲法，从法中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怕什么呢？被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讲法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又不断地被红颜二怕啥来加强自己的正念，每到整点就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迫害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，并清除另外空间强加给我怕的那个邪恶生命。到了傍晚，我坐在床上发六点的正念，怕那个东西还在干扰着我，慈悲的师父加持着我，我坚定一念，我今天豁上了。丈夫回家一看我坐着发正念，把我拉出门外，我又进家继续发正念，他拿起一个凳子朝着我的头顶打下来，凳子落到头顶，他停住了手，我的腿自然松了下来，他骂骂咧咧地回去吃饭，我继续盘腿发正念，他又过来朝着我的脸打了一巴掌，当时感觉半边头都麻木了，他又去吃饭了，我盘上继续发。他过来后拽着我的一条腿把我拖下床，又打了我几下才罢休。当时我找了找自己是不是带有争斗心在做，当时想还发下去吗，也是师父的加持，当时心一横，今天必须冲过去，绝对不允许另外空间的邪恶来迫害我和我的家人。我又盘腿结印坐着， 丈夫回头一看笑了，说我熊了，你练吧，练完过来吃饭。这时我发自内心说了一句，谢谢师父。我一看早过发正念的时间，那就吃饭吧。我右手有点抬不起来，我用左手吃饭，心里对他一点怨恨也没有。我知道师父给我拿掉了这些拜物。我平静地对他说，我知道邪党迫害法轮功的这几年你承受的压力不小，你放心，江自民被绳之以法的一天很快会来到，法轮功平反昭雪的一天很快会来到，你承受的这一切都会给你带来福分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，这样对你不好。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。他说，别说了，吃饭吧。第四天我就把师父的法相挂了出来，书也摆了出来，叩拜师尊，今后弟子会珍惜师尊承受着一切延续来的时间，精进实修，不负师恩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在学法小组切磋后，我们受益匪浅，一文中写道， B 同修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，我和同事在银座开了一家火锅店，每到晚上客人不断，一直忙到深夜，有时忙到下半夜，回到家经常是12点以后。一天回到家，卧室的门打不开，妻子在里面反锁上了。当时我心里那个气呀，我辛辛苦苦忙了一天，深夜回到家，你不问一声也就罢了，怎么都不让我进屋休息。要敲门会影响对面屋子里的父亲休息，干脆我就坐在沙发上练第五套功法。刚坐一会儿，妻子出来了，一脚把我从沙发上踢下来了。我一下摔懵了，这是咋回事？妻子生气地说，你天天半夜三更回家，搞得我整天为你担心，每天都休息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听马上明白了，我是个修炼人，遇事咱得为别人着想啊，我总是考虑自己怎么辛苦，怎么没有替妻子想一想，她白天上班，回到家要侍奉年老的父亲，还要照顾两个孩子，够辛苦的了，还得为我操心，天天休息不好，他能不生气吗？从那以后，我回来晚了，都提前给妻子打电话，让她安心早休息。妻子也体谅我了，回家晚了，不再说啥了。毕同修又讲了一件事，我们当地一位女同修，修炼以后，丈夫经常打骂她，她非常痛苦，在心里产生怨恨，心性提高不上去。长期处于家庭的磨难中，师父一看他总是不提高，就点悟他。有一次他打坐时，看到他和丈夫在高层天国世界都是王，他们约好随师下世正法。在往下走的时候，丈夫双手摘下头戴的皇冠，对他说，我宁愿不做国王，我也要成就你。女同修一出定，如梦初醒，泪如雨下。她在心里感谢这些年丈夫对自己的付出，从此更加善待丈夫，只可惜丈夫已经得了重病，不久就离开人世了，女同修心里留下莫大的遗憾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该从人中走出来了，一文中写道，最后的关键时刻，我们要把握好宝贵的每分每秒，好好在个人修炼上看看自己，对照法的标准，严格修去不符合法的一切人心、思想、言行，真正同化法。从起心动念到表面言行，真正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。针对能否圆满的考验，每时每刻都有，是全方位针对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标准夺身定做的，没有偶然，没有雷同。所以每天面对的所有事，不管是做好三件事，还是人世生活的一切事，都是考验，都是考试。
都是对修炼人从内心到表面言行能否达到标准的根本检验。最后的每一天都很关键，千万别松劲儿，越最后越精进才行。还悟道，从现在起修炼人就应该自觉地走出人了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，真到了结束时，一个人心就能拖住不让离开。修炼人在世间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不趁现在剪断它，所有的观念人心不趁现在转变放下，真的都会在关键时挡在回家的路上。趁着还有时间，赶紧从人的千般情万般挂中走出来吧，试一试断开它，放下它，放不下断不开的赶紧修去它，让自己当一回专修弟子，达到标准，以法为大。圆满不是一时一刻的结果，那是从第一天修炼开始就一直在精心栽培的果实，日复一日辛勤付出，艰苦劳作，直到硕果累累挂满枝头。圆满只是把丰满成熟的果实摘下收获的时刻，虽然这果实生长于泥土，但是它凝结了天地万物的精华，成熟时美丽晶莹，却不沾有半点泥土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也谈请律师营救同修过程中的体悟，一文中写道，2019年我弟有同修被绑架，我想让外地律师在做无罪辩护的时候让本地律师看看，其实这种无罪辩护并不是很难的。就在我打算自己拿钱为同修请一位外地律师做无罪辩护的时候，我的眼前一下子出现一个场景，修炼人与常人法律在另外空间的显现。原来常人法律根本约束不了修炼人，修炼人不受常人这层法律的约束，也就是那所谓的法律程序中的几个阶段跟修炼人没有关系。如果修炼人认可了常人法律对自己的约束，那层法律对这个修炼人就起了作用。如你认为会被抓，那警察就抓了你，你认为会被起诉到法院，会被重判，那真的就成了这样了。你认为家里的那些大法资料和机器设备是犯罪证据，就都变成这样了。看到这个场景后，我一下子知道了，给黑窝内的同修只带进去四个字就可以了，多背多发，就可以解体一切邪恶因素。面对这些年来跟律师配合营救同修出现的各种问题，我知道是自己依赖律师导致的，也没有真正理解大法弟子是主导的法理内涵，不相信自己的能力，还是不听师父的话。就像之前对那个总理的执着，使那个结果与大法弟子的想法相悖。长期以来一直以为是和律师配合利用法律营救同修，今天看来是大法弟子利用法律救度众生，包括律师。律师对大法弟子所做的无罪辩护，是一个常人在大法徒蒙难之时，以律师身份摆放他的位置，是为他自己而做，不是为法轮功学。就如一位律师所言，法律只有能够保护他，才能保护你，才能保护我。正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和政治安全，我才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。我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，实际上就是在为自己做无罪辩护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有求之心一文中写道，由于珍惜修炼时间，只想心无旁骛做好三件事，一做家事心就急，一遇到麻烦心就急。潜意识里人中所有琐事都是干扰，心里沸腾着急躁，随后便是怨恨争斗，一刻都难得平和。被急躁心煎熬了很多年，摔了很多跟头，才发现急躁心背后是一个根本的私心在作怪，自己要做的事最重要。没礼物修炼的本质，同化真善人，无私为他。当懂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时，其实才是在修，随之心胸扩大，没了怨恨，心中只有慈悲和善良，心也舒服， 做事也顺畅了，不知不觉少了急躁，体会这才是修炼人该有的心态。长久以来，在思想中常常因为一些事没做好而责备自己，而且是叫着自己的名字说，你怎么这么不争气，你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等等。最近一两年常感到这个念头不对劲儿，看似没错，但它好像不是我的意念，我跟自己在对话，为什么用你呢？那么把自己叫做你的生命是谁呢？有一天突然明白了，这个意念中有个很深的误区，它让我从来都找不到真正的自己，它蒙骗了我许多年。现在想起师父从一开始就在转法轮中明确叫弟子找自己修自己，谁练功谁得功，听得直白却有很深很深的内涵，连自己都找不到，我们修谁啊？现在才明白，真的是有复元神一直在同一身体里在修炼。师父在《金经要旨三清醒》中告诫弟子，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，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还说，过去无论什么修法都是修复元神，旧势力只有那样的智慧。从法中我们知道师父要度的是修炼人的主元神，师父经常告诫弟子找自己，让弟子的主元神真正在修炼。现在我想激励自己的时候，就这样发念，主元神主宰自己的思想和身体，我自己要争气，要按师父说的做。渐渐的在学法发正念练功时反复加强这一念，渐渐的我找到了自己，才真正的开始实实在在的修到我自己，感觉到了修炼的变化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兑现誓约救众生修炼更加精进一文中写道，前一段时间读到红鹦鹉里的一段话，放下执着才能走在神道上，按照圣者的话善如羔羊。我深感震撼，我发现了自己身上还有很多的不善，有时说话语气不善，指责甚至用强制命令的口气与同修说话，觉得他们不了解情况，身上有太多的党文化，心里对他们的很多做法都看不顺眼，自己认为是为他们好，想让他们尽快改变，但我才发现自己的不耐烦，看人不顺眼，指责别人，甚至很强势的做法，不正是党文化的表现吗？一点都不善，说白了就是恶的表现，自己那个时候却意识不到，还觉得是在帮助别人呢。想到这里觉得很惭愧。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，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，互相帮助的。你看谁不顺眼，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这儿的，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？神那面会这样吗？要从修炼上看呢。我真的才认识到自己的错，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我错了，我要改，我要做到善如羔羊。这段时间善如羔羊这四个字经常在我脑中盘旋，我想是师父要我好好修善吧。有一天我在想，既要善如羔羊又要勇猛精进，这两者应该不矛盾吧。师父看到我有疑惑，就在我练第三套功法时，我听到师父说道，心慈意猛通天彻地，见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，让我心中茅塞顿开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我是同化法来了，不是接受迫害来了，一文中写道，十几天后他们以我有真相资料又进京为法轮功上过访为借口，决定非法劳教一年半，手续都填完了。一天我仰望坚实的天棚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弟子是同化大法来了，不是接受旧势力迫害来了。 弟子一定是境界达不到标准，该证悟的法理没悟出来才待在这里。无论是劳教还是到什么地方，弟子什么时候悟到了，达到了法的标准，请师父什么时候就能让弟子回家。就这正信的一念，柳暗花明，几天后我被无条件的释放回家，就这样站在正法理上，破除了老教的迫害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